朋友们，请你先闭上眼，让我们一起玩一个游戏。提到委内瑞拉这四个字，你脑海里头蹦出来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大概率应该是图面上这一个雨果·查韦斯那标志性的红色贝雷帽吧？那看起来实在太性感了。还是那一串天文数字一样的通货膨胀率？还是那个富得流油却又穷得叮当响的石油诅咒？没错，这就是大家脑海里头公认的剧本。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委内瑞拉的故事似乎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查韦斯，另一个就是石油。好像在这个国家，一切的爱恨情仇都是从石油喷出来那一刻开始的。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呢？如果你真的想看懂今天的委内瑞拉的新闻，想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你就得把目光从石油上移开。我们得把时间往回拨到非常非常远。因为今天发生这一切，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这种对于强人领袖的狂热崇拜，还有社会里那种撕裂的痛感，其实早在第一滴石油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写在这个国家的基因里了。石油不是庇因，石油是放大镜，它把这个土地上存在了500年的伤痕，放大到了全世界的面前。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被遗忘的故事，一个关于前石油时代的委内瑞拉。你看啊，在1998年之前，也就是查韦斯上台之前啊，委内瑞拉在于国际舞台其实是一个挺透明的存在，这就很奇怪了。你想一下，隔壁热情的巴西还是北边古老文明的墨西哥，在我们的印象里啊，都是存在感极强的国家，对吧？游客去拉美，要么就是去看玛雅金字塔，要么就去跳桑巴舞。但是委内瑞拉呢，它就像班里长得最漂亮，但是最不爱说话的那个文静的女孩。其实呢，它底子好得吓人啊，它有世界上最高的瀑布安赫尔瀑布，有安第斯山的雪峰，还有加勒比海最顶级的白沙滩，甚至呢，它还有那种让你吃了一口就忘不掉的玉米饼。但是你敢信吗？这么好的资源，居然没有什么人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委内瑞拉的精英嘛，根本不在乎这间旅游的收入。他们不需要推销自己的国家，不需要搞旅游业，也不需要向全世界展现什么民族文化，因为他们手里有一样东西，让他们觉得哪怕什么也不做，钱也会从天上掉下来。这种心态呢，让委内瑞拉变成了一颗未被发现的宝石。外面的人偶尔会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他们，会感叹一句，哇，风景真好，然后呢就翻页了，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呢，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当后来的巨大变革发生时呢，世界根本没有准备好去理解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啊，你们知道委内瑞拉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吗？它的名字由来啊，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时间呢，回到1499年，有一位叫阿美利哥·韦斯普奇的探险家，对，就是那个美洲 America 啊，就是以他为命名的那个哥们儿。他跟着船队呢，来到现在的马拉开波湖。当时啊，他看到当地的土著人为了躲避蛇虫鼠蚁，把房子呢建在水面上，用一根根木桩支起来。韦斯普奇一看乐了，他说：“嘿，这看起来多像威尼斯啊！”于是呢，他在地图上写上了委内瑞拉，意思呢就是小威尼斯。这听起来挺浪漫，对吧？但其背后呢，暗示了这个国家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就是破碎，这个水上的村落是孤立的，而整个委内瑞拉的地理结构也是孤立的。如果你看过委内瑞拉的地图啊，它西边呢是高的翻不过去的安第斯山，南边呢是进不去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中间是漫无边际的大平原。在没有飞机和高速公路的年代，住在山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住在海边的人。这种地理上的四分五裂，直接导致了一个直接后果：这片土地上很难诞生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谁能够控制这片土地呢？往往不是坐在首都办公室里的文官，而是那些能够带着私兵啊翻山越岭的地方军阀。这里呢，就给我们的故事埋下了第一个伏笔：地理的诅咒注定了权力的分散。在石油变成黑色黄金之前啊，委内瑞拉其实早就有了另一种黄金，那就是可可。对，就是做巧克力那个可可豆。如果你穿越回18世纪的委内瑞拉，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钱，不需要看他的银行账户，甚至不需要看他的房子，只需要问他一句啊，他是大可可吗？大可可这个词在当时的委内瑞拉就是顶级富豪的代名词。但是呢，这一颗小小的豆子背后啊，藏着非常残酷的真相。为了种可可呢，西班牙的殖民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原本的土著人呢，要么病死啊，要么反抗太激烈，别都被他们杀光了。于是呢，他们开始大量贩运非洲的奴隶。可可庄园呢，建立一种极度森严的社会结构。金字塔最顶端那些统治者就是一小撮拥有土地的白人精英，他们呢叫 Mantuanos。 最底端呢是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和混血劳工。这种依靠剥削建立起来的贫富差距啊，不是几年几十年就能消除的，它像毒素一样渗透了整个社会的骨髓里。所以呢，当今天你看到委内瑞拉那种极端的阶级对立时呢，别只怪石油啊，那一颗仇恨的种子早在300年前的可可种植园里就已经种下了。在当时的委内瑞拉，这种阶级和种族的对立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讲个真事，特别的魔幻。那是1797年在加拉加斯，有个叫伊内斯的女人，她嫁给了一个白人，但她自己呢是一个 parda， 也就是混血儿的意思。有一天呢，她去教堂里头做礼拜，因为不想弄脏裙子，她就带了一块小地毯，准备呢跪在上面。就因为这块地毯，整个上流社会炸锅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委内瑞拉，在教堂里头跪地毯是白人贵族女性的特权，你一个混血儿，哪怕你老公是白人，你也不配用这个毯子。教会呢，甚至开始质疑啊他这一个婚姻的合法性。这件事情呢，后来闹得特别大，最后呢，是一位著名的混血律师罗斯西奥站出来打了一场轰动全城的官司，才帮他保住了这块毯子的权利。你听一听啊，仅仅是为了在上帝面前跪得舒服一点，都要经过这么激烈的斗争。这就是当时委内瑞拉的现实，哪怕是最优秀的混血精英，在白人权贵眼里呢，依然是二等公民。这种深深的羞辱感和积压的愤怒啊，就像地下的岩浆一样，越积越多，只需要一个火星，整个社会就会爆炸。而这个火星呢，马上就要来了，即将登场的就是被誉为是整个南美国父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和那场血流成河的独立战争。如果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国父，那么玻利瓦尔就是委内瑞拉的国父。在今天的委内瑞拉，他不是人，他是一个神，每个城市呢都有他的广场，每种货币呢都印着他的脸，甚至国民里啊都有带着他的名字。查韦斯把自己的革命称为玻利瓦尔革命，反对派呢也举着他的旗帜游行，大家都真的说自己才是玻利瓦尔的亲儿子。但问题是啊，真正的玻利瓦尔可能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实际上呢，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出身其实是相当反革命的。他出生在一个拥有无数奴隶和可可种植园的超级富豪家庭，他是典型的白人精英。他想搞独立呢，最初的动力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呢，他确实读了启蒙运动的书啊，想要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呢，他和他阶级同伴们想要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好让自己呢能够更自由的做生意，掌大权。这其实就有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他想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但他骨子里呢又深深的恐惧这种底层的黑人和混血儿会造反，把委内瑞拉变成第二个海地。这种既想要变革又害怕失控的纠结贯穿了他的一生，后来成为委内瑞拉政治永远解不开的一个死结。1811年委内瑞拉第一次宣布独立，大家可能会以为那肯定是一呼百应，全国人民喜大普奔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历史学家给这段时期呢起了一个特别损的名字，叫做愚蠢的共和国。为什么说他蠢呢？因为这帮搞独立的白人精英啊，也是克里奥尔人，就是当时的白人精英阶层。他们在宪法里头写满了自由平等，但是你仔细一看啊，奴隶制哎保留，印第安人的共富啊继续收。这像不像一个笑话？你让底层的混血儿和奴隶怎么想？哦，你们费这么大劲赶走了西班牙人，就是为了换一波人继续骑在我们头上啊。所以呢，那一场独立战争本质上不是委内瑞拉打西班牙，是一场残酷的内战，很多底层人民啊甚至站在西班牙那边来打独立军了。这就是委内瑞拉的第一课，一个排斥了大多数国民利益的精英民主注定是脆弱的，一推就倒。结果也确实如此，不到一年呢，这第一共和国就垮了。接下来这段历史啊可能有点血腥啊，但你必须得听，因为呢它是理解委内瑞拉暴力基因的关键。在独立战争最绝望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魔鬼般的人物博维斯。这哥们呢以前是一个西班牙人，但他干了一件让所有白人精英都吓破胆的事情，他跑到大平原上对那些备受压迫的混血儿和黑人说，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跟我们一起去杀掉那些白人地主，他们的财产就是你们的。这招呢就是标准的打土豪分田记，实在是非常有煽动力。他很快就组建了一支地狱军团啊，一路烧杀抢掠，把独立军呢打得落花流水。这实际上就是一场种族复仇。为了赢回战争呢，玻利瓦尔不得不做出改变了。他开始许诺哎废弃奴隶制，因为对方已经带着奴隶打过来了。甚至呢他还提拔了一位混血儿将军皮亚尔。皮亚尔战功赫赫，本身是一个军事天才，但是他犯了一个大忌。当他获得了一定战功之后呢，他开始试图啊为有色人种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这一点可触碰了玻利瓦尔的底线。这没给你的你不能来抢。玻利瓦尔害怕皮亚尔会变成另一个发动种族战争的领袖。结果呢 ,1817 年玻利瓦尔下令逮捕皮亚尔，给他套了一个叛乱罪的帽子，把他枪决了。要知道皮亚尔可是他麾下的一员猛将，是跟他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啊。这声枪响呢震碎了无数混血儿的心。他传递了一个非常冰冷的信号。在这个新国家，权力的核心位置依然不欢迎有色人种。这个心结直到200年后的查韦斯时代才被重新翻了出来。仗终于打完了，但是代价是非常惨痛的。委内瑞拉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整个国家被打成了一片废墟。这个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谁来管这个烂摊子呢？法律、宪法。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纸面上的东西根本没人听，也没人懂。这时候呢，考迪罗就登场了。考迪罗指什么呢？考迪罗其实就是那种拥有私人军队的军事强人，其中的头号人物就是派斯。派斯呢，原本就是一个放牛娃，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呢，此人非常具有战争天赋，打仗非常勇猛，在那群平原骑兵中啊，威信极高。你看，这就是委内瑞拉政治的一个雏形，个人魅力呢凌驾于制度之上。派斯成为这个国家的新的保护神，他不需要遵守宪法，他自己就是行走的宪法。 他在庄园里呢处理国家大事，就像处理家务事一样。这种模式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在委内瑞拉呢，政治不再是关于规则的博弈，而是关于谁拳头硬的赌博。只要有一个强人能够镇得住场子，国家就和平；强人一死或者一老，国家立马大乱。这就是所谓的治乱循环。这种强人政治在委内瑞拉维持了30年，最终绷不住了。1859年，委内瑞拉爆发了一场比独立战争还要惨烈的内战——联邦战争。为什么打这场仗呢？因为底层的农民啊，还有那些刚刚被解放但依然贫困的奴隶，发现日子根本没法过，土地还是在少数地主手里，债务呢像大山一样压死人。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叫做萨摩拉的领袖，他喊出了一句让所有富人都做噩梦的口号：“寡头们，颤抖吧！”萨摩拉主张啊，把富人的土地分给穷人，主张彻底的社会平等。他在圣伊内斯战役中呢，一把火烧掉了政府军。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啊，这是一次社会愤怒的总爆发。虽然后来啊，萨摩拉离奇的中弹身亡，那一颗著名的幸运子弹，但是这股愤怒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暂时被压了下去。所以你发现没有，从博维斯到萨摩拉，再到100多年后的查韦斯，这片土地上始终回荡的同一个声音，就是底层民众对于精英阶层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和对一个救世主式的强人极度渴望。这就是委内瑞拉在石油喷发之前的底色，分裂、爆裂，而且呢充满渴望。时间来到19世纪下半叶，这时候呢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总统，叫做古斯曼·布兰科。这哥们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法国人啊，他特别讨厌委内瑞拉那种土里土气的感觉，所以呢他发誓要把首都加拉加斯变成热带的小巴黎。他开始大兴土木，搞基建啊，建歌剧院，建林荫大道，甚至强迫大家在公共场合要穿得像欧洲人一样。表面上看呢，委内瑞拉好像正如他所说的，从此呢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毕竟呢都叫小巴黎了，对吧？但是你只要走出加拉加斯几公里，你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幻觉。在这个虚假的巴黎之外， 90% 的委内瑞拉人依然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被疟疾和文盲所困扰。古斯曼·布兰科不仅是面子工程的鼻祖，他也确立了另一种委内瑞拉的传统，用国家的钱打造一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用此来掩盖整个国家的溃烂。后来呢，石油来了，这种传统被发挥到了极致。1899年，委内瑞拉政坛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一群被加拉加斯精英看不起的乡巴佬从西部的安第斯山脉一路杀进了首都，首领呢叫做卡斯特罗。当这群啊被称为是 Gauchos 的安第斯人进城时呢，城里的绅士们都惊呆了，他们说的难懂的方言好像就在说外语一样，行事风格呢极其粗野。但这群人干成了一件大事，他们彻底终结了之前的军阀混战。怎么做到的呢？很简单啊，建立一支绝对服从中央的国家军队。从这时候开始呢，委内瑞拉的权力逻辑就变了，谁控制了安第斯邦，谁就控制了军队，谁控制了军队，谁就拥有了国家。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啊。这个安第斯霸权统治了委内瑞拉近半个世纪，而站在卡斯托罗身边那个副手戈麦斯马上就会成为委内瑞拉历史上最独裁也是最重要的统治者。就在安第斯人掌权不久啊， 1902 年委内瑞拉遭受了一次奇耻大辱，因为欠了欧洲银行家的钱还不上，英国、德国、意大利竟然直接派军舰封锁了委内瑞拉的港口，甚至炮轰了沿海城市。这时候呢，总统卡斯托罗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演讲，他说：“傲慢的外国人用靴子玷污了我们神圣的土地。”这句话瞬间点燃了委内瑞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啊！虽然呢，最后是美国人出面，用门罗主义啊把欧洲人给赶走了，但这件事情呢，给委内瑞拉国民啊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心理阴影。我们实在太弱了，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强权的领袖来对抗这些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这种受害者心态和反帝情绪后来成为查韦斯最核心的政治燃料。在石油登场的前夜啊，委内瑞拉其实是一个靠咖啡续命的国家，但是呢这非常的危险，只要国际市场一打喷嚏，咖啡价格一跌，委内瑞拉的经济就得感冒甚至是休克。就在这种绝望的循环中啊，卡斯托罗政府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事后惊天动地的决定。他签署了第一批石油勘探合同，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点点沥青或者是治病的偏方。殊不知啊，这几张薄薄的纸签下的不仅仅是商业合同，而是这个国家未来100年的灵魂契约。在那个命运转折点到来之前，普通委内瑞拉人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呢？可以说啊，真的是非常苦。那时候呢，85%以上的人根本不识字，全是文盲，大部分人呢都住在一些土房子里，屋顶是茅草铺的，地是泥巴做的，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穿过皮鞋，脚上蹬的是一种简易的凉鞋。这是一个极其贫穷、极其落后、被精英阶层彻底遗忘的社会。请记住这些面孔，因为几十年后，当石油财富滚滚而来的时候，正是这些人的后代发现自己依然被关在财富大门之外，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将点燃足以烧毁一切的民粹主义怒火。1922年12月22日，在马拉开波湖畔，一口叫做 Barrels No. 2的油井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响，紧接着黑色的原油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冲上了天空。那一天它喷出了10万桶油。这一刻，委内瑞拉的历史被硬生生地切成两半， 所有的贫穷，所有的债务似乎都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但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种种族的裂痕、阶级的仇恨、对强人领袖的迷信，还有那种极其脆弱的制度，它消失了吗？没有，他们只是被厚厚的石油美元给掩盖起来了。石油就像一针强力兴奋剂，它注入了一个本来就带着基础病的躯体里，它让这个国家在疯狂的世纪里狂奔，也让它彻底迷失了方向。